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6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日本宣布来自中韩的旅客需要在政府设施内隔离14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对黎智英等三个人被捕表达关注。卢比奥说新疆拘留营情况比任何地方都要差。美国副总统彭斯对美国压制新型冠状病毒感到乐观。
Well, the coronavirus has spread in the Seattle area and new cases are detected.
彭斯说尽管冠状病毒已经在西雅图地区传播，并且每日在全国各地都发现新的病例，但好消息是感染冠状病毒的患者当中绝大多数正在康复并且状况良好。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到美国官员说俄罗斯参与炮制了跟新型冠状病毒有关的阴谋论。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之音嘅详细新闻报道，美国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收到系100万套用于系测试新型冠状病毒嘅套件。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住测试套件供应短缺嘅批评。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系表示，一个私人制造商正在系运送冠状病毒嘅测试套件。美国副总统彭斯访问咗华盛顿州嘅紧急中心。美国发生咗12宗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导致死亡嘅案例，当中有11宗系响华盛顿州发生。对于压制病毒嘅情况，彭斯对此系表达乐观嘅态度。
Well, the coronavirus has spread in the Seattle area and new cases.
彭斯表示，虽然冠状病毒已经在西雅图地区传播，并且每日在全国各地都发现新的病例，但好消息的就是感染冠状病毒的患者当中绝大多数正在恢复并且状况良好。事实是根据他们今天听到的以及是他会面所有健康专家的讲法，冠状病毒感染到普通美国人的比例以及是风险仍然是很低。这个是因为在这个国家以及是州政府所做的努力是其中之一个原因。华盛顿州受到冠状病毒的爆发所重创，至少有70宗的确诊感染病例。而美国有4个州，包括马里兰州、加州、佛罗里达州以及是夏威夷州，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而在星期五，中国报告表示，新病例是数目已经从星期四的139宗增加到143宗，而截至美国时间星期四的晚上为止，全球总共有超过98000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至少有3300人是死亡。日本在星期五宣布，由于专注于压制新型冠状病毒，将会取消对2011年地震以及海啸灾难的追悼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由于冠状病毒的爆发，日本现时将要求对来自中国以及南韩的所有旅客进入是政府运作的设施里面进行为期14日的隔离。安倍晋三还表示，中国和南韩的旅客将会被禁止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日本已经有是1050宗的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其中706宗是来自一艘被隔离的邮轮。南韩在上星期五报告了另外196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总数是增加到6284宗，这次是仅次于是中国的第二高的总数，中国公布有80000多宗。两名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是星期四发表声明，对香港当局上个星期是出于政治动机逮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以及民主党前主席杨森是深表关切。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的众议员恩格尔以及是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默考尔在声明当中表示，虽然香港当局声称对他们的非法集会以及恐吓指控是基于先前的事件，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黎智英在上个星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指出，北京的言论自由是增加了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声明最后还表示， 他们是敦促香港政府立即释放所有因为政治动机而被拘留的人。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以及是两党是几乎一致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他们作为其中的一员将会继续审查侵犯香港自治的行为。美国国务院亦都对黎智英等人被逮捕一事表达关注。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说，他们对香港著名商人以及出版商黎智英以及另外两位长期倡导香港公民自由与民主的人士是被捕是感到关注。他们希望香港当局不要出于政治的目的而选择地感执法，并且希望香港政府秉持维护法治以及维护香港人普遍有的和平集会以及是言论自由的权利的精神，公正透明地处理案件。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欧洲议会星期三晚间在国会山是共同举办了是聚焦新疆维吾尔人权状况的活动。鲁比奥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冠病毒正在是中国肆虐，但是拘留营里面的人是遭遇的情况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差得多。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星期三共同是举办的活动聚焦了新疆维吾尔人人权的现况，播放了关押学者伊力穆哈木的纪录片。他的女儿谷尔亦都感谢美国政府和欧盟持续为他的父亲以及维吾尔人是发声，呼吁更多的国家加入反压迫的行列。谷尔担忧新型冠状病毒一旦在新疆拘留营里面传播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呼吁关闭拘留营，释放维吾尔的政治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敦促中国更加公平地对待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媒体。蓬佩奥星期四对媒体解释了美国政府限制中国各型媒体驻美国记者的人数的决定。他说他们上个星期对美国五家的中国宣传机构的人员数量规定的上限，他们采取了这个行动是执行特朗普总统建立更加对等的对华关系的使命。美国国会议员提出法案，要求特朗普政府采取行动支持台湾公民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公平就业。科罗拉多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蒂普顿以及乔治亚州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斯科特在28日提出了台湾2020年公平就业法，并且交予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审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官员说俄罗斯参与炮制和新型冠状病毒有关的阴谋论。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各种假消息亦都传播得非常之快。美国国务院一个应对中俄宣传的机构负责人说，在美国传播的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阴谋论和俄罗斯有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特使兼协调员里亚加布里埃尔星期四在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面说，他们一直在关注被推送出来的罪述，环绕新冠病毒的虚假罪述。不幸的就是他可以评估与俄罗斯有关联的账户，俄罗斯散播假消息的生态体系一直在介入这场全球卫生危机。2016年设立的全球接触中心最初是为了对抗外国恐怖组织的宣传，之后增加反外国宣传和假消息的职能，应对外国的信息战，聚焦中俄。虽然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有关疫情的源头出现了各种的阴谋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面有一个流行的讲法，就是病毒是美国制造的。加布里亚尔对国会议员说，美国的对手正是试图利用目前的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和民众的恐慌推进自身的利益。他又说，大家看到俄罗斯散播假消息的整个生态体系都在运作，俄罗斯各型代理网站、官方媒体以及一大群在线假账号都在推送虚假的叙事。新冠疫情感染人数在美国增加之际，很多国会议员都对假消息的传播表示担忧。这些亦都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就全球假消息威胁议题举行听证的原因。加布里埃尔表示，应对宣传和假消息的最佳方式是将它暴露。他说，全球接触中心已经和一些媒体组织分享了监测分析的资料，以提高民众对有关新冠病毒假消息的认识。加布里亚尔指，虽然 俄罗斯和中国都发起外部宣传和信息战，但双方的意图范围和形式很不一样。他说克里姆林宫试图通过海啸式的方言来影响媒体的环境，激化政治的对立，试图削弱民众对民主原则、独立媒体等的信任，而中国政府是通过影响外界的看法。他说莫斯科想要破坏目前的世界秩序，但中国寻求影响这个秩序，令到他有利于北京，北京追求全面和协调一致的影响活动来到推进他的利益，并且试图削弱美国。但仔细一看就会清楚发现，中国在经济安全和人权领域的行动是建立在宣传之上的。加布里亚尔说，美国在应对俄罗斯假信息威胁上面侧重启动其他的政府合作、信息共享，以便走在俄罗斯宣传机器的前头，在应对中国宣传上就将重点放在揭穿虚假叙事上面，譬如增加外界对一带一路所存在的问题，中国在新疆和其他地方的问题和认识，支持独立调查记者等。他又表示中国亦都试图影响其他国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因此全球接触中心亦都在那些地方加大提供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正确的信息。特朗普政府在2021财年预算之中要求划拨给全球接触中心$1.38 billion，几乎是目前经费的两倍。一些专家认为仅有全球接触中心可能还不足以应对中俄的挑战。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项目主任、前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卜大年在听证会上说，中国自从冷战结束之后就开始向美国发起了他所说的政治战。虚假信息宣传和审查是这场战争的两个关键的支柱，而美国近年来才逐渐醒悟。他又说中国不单止限制国内的言论，还输出审查。他认为美国在应对上面应当更主动出击。他在星期四的参议院听证会上面说，美国需要更具进攻的姿态，他们虽然应当继续做现时所做的，将中国媒体作为外国代理人对待，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角色，他们并没有媒体的自由，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代理人，美国必须将他们踢出去，限制他们的人数，要他们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但他们还能够做得更有进攻性，令到会讲普通话的人去中国去讲述美国的故事，讲述成功的方的故事，譬如台湾那里也有人讲中文，但是民主文化通过这些方式来到令到中国处于守势，在他们看来中国民众现时受够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需要以更有力的方式参与这场政治战。他认为全球接触中心或者可以成为类似美国新闻处的领导机构，这个在冷战时期成立的机构是推动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独立公共外交机构，在1999年撤销广播职能移交新成立的广播理事会，就是美国之音的领导单位，2018年更名为美国全球媒体总署，去负责非广播职能移交给美国国务院。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的阿琳娜·波利亚科娃认为，美国应对中俄宣传的媒体方式还停留在20世纪，应当注重科技在这场信息战之中的作用，令到全球接触中心或者美国的对外广播具备21世纪的应对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莫语的报道。
一名广西维权律师去年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捕，案件经过4个月的侦查终结之后，现在已经在星期二3月2号正式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据家属透露，他的两位辩护律师已经申请赴南宁第一看守所会见谭永培了解案情，下个星期亦将至检察院调阅相关的案卷材料。不过看守所近期多以防疫为由拒绝安排任何会见，家属担忧谭永佩的司法辩护权可能因新冠肺炎的疫情而进一步受到打压。学者和人权团体纷纷指出，中国当局自从1月中旬加大防疫力度后，除制出封城的手段外，还无限上网，处处以防疫之名行社会监控，钳制言论封口和打压异己之实，不单止以散布谣言名义任意逮捕超过400位以上的一般网民和公民记者， 多位学者、维权律师亦都相继被疑似染疫隔离或被失踪，而家就连戒备严密嘅监所，亦都喺度爆发数以百人确诊疫情嘅前提下，唔准办理家属探视或者律师会见，严重侵害到一般公民嘅基本人权或嫌疑人嘅司法权。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曾建元话：，防疫封城原则上使城管、警察以限制人民行动同住居，使到每一个人都受到高度嘅监控。而另一个辐射嘅效果就系，异议人士当然亦都被纳入喺监控范围内，喺无需任何政治理由，同时进行佢哋嘅监控。同时，亦都系华人民主学院董事主席嘅曾建元话。未来相关的钳制人民自由空间的法律，这种法网，它中共会利用这个时候不断地去制造，另一方面亦都是用防疫，将国家对于每一个个人的控制的力量，将它扩充到最大。未来疫情消退了的话，曾建元说他认为这些的控制的措施不会消退，它会变成常态，这个才是最使人担忧的地方。谭永沛的妻子邓晓云指出，南宁公安局自从去年11月中以来，就多次违规违法，除不准律师会见谭永沛，不明确告知禁见的理由，亦都拒向律师告知案情，甚至还两度拦截律师给谭永沛的信件，就连辩护律师向检察院控告南宁市公安局等单位侵犯辩护律师的通讯权后，检察院亦都未在法定的15日内书面回复辩护律师，而该市的监察委员会亦都未受理或者回复辩护律师对监察院渎职的投诉，等于广西省南宁市夏志看守所上至检察院和监察委员会沆瀣一气，打压谭永沛应有的司法权。邓晓云说，律师都见不到，更何况是家属，他打电话去看守所视频会见亦都不得，司法单位的政治打压于法不容，但近期多处监狱和看守所以公共卫生危机防疫名义大开方便之门，理直气壮的不办理，如709律师黄全章妻子李文竹、余文生律师妻子许艳的家属探视，以及两位谭永沛辩护律师的会见。曾建元说，显然已经逾越防疫的专业意见，他说现在不是用专业判断，他是将这些东西防疫无限上网，就使司法单位、执法单位或者公安的部门很轻易地用这样的理由妨碍了当事人司法上面的一些权利。美国之音致电南宁市第一看守所对外公布的电话，因转入传真系统，没办法及时取得看守所的任何回应。谭永沛面对的是轻则五年以下、重则五年以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重罪，他的基本司法权在任何法治健全的国家都是该受到充分保障，但是在中国，法界普遍认为这样的罪名往往只是打压异己的手段，就算没有疫情，南宁检察院也都可能会透过退侦拖延时间，以此来打击谭永沛的意志。一位匿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人权律师这样说，邓晓云说，丈夫被捕的第二日，南宁国保就告知他，谭永沛被治罪的理由是他历年来在网络上的言论，也就是说谭永沛是以言入罪，根本没有颠覆国家政权之实。他说，我说这样你凭什么捉他，他国保说他谭永沛平时在网络言论很出格，他说他屡教不改之旅。根据人权机构中国政治犯关注的简介，50岁的谭永沛2006年创办白举明律师事务所后，曾代理多宗维权案件，他以感言著称，曾公开悬赏征集广西司法厅以及公安厅厅长的犯罪证据，实名举报司法部长傅政华，并声援六四学潮成员周勇君等人，因此遭致当局肆意报复打压，他的律师执照早于2018年中就被注销，事务所亦都被勒令解散，他随后与多名维权律师共同组建中国律师后俱乐部，继续向社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直到去年10月底被捕。邓晓云说， 谭永佩自2019年起就受到国保监视，行动失去自由，连翻乡下睇母亲亦都要国保同意先至能够成行。佢话谭永佩被捕嘅当日，便衣警察先系搜查咗佢嘅两处办公室之后，后押住佢回家抄家，攞走咗锁匙、相机、手提电脑、新旧手机等多项嘅私人财产，至今只系还翻相机。上个星期仲传唤两名20岁出头嘅女，要佢哋交代父亲有冇闹过共产党，讨论过敏感政治议题，以及微博账户嘅登记使用状况。回想呢几个月嚟嘅煎熬，以及面对国保总系以涉及国家机密无可奉告嚟拒绝家属嘅知情权，邓晓云话：从唔明白政治嘅佢同佢哋两个女，时时谂住谂住就悲从中来。佢话一开始真嘅系晚晚做噩梦，梦见佢嘅先生被打得全身都系伤，冇一块系好嘅。佢被捉嘅时候，佢嘅女喺屋企里边放声大哭，喊咗好耐，然后头发一把把咁掉，而家好唔容易先至将心情调整过嚟。原本佢嘅爸爸被捉，感觉天好似跌落嚟。佢哋一家平时都系佢爸爸一个人撑家，就系话佢爸爸妈妈被捉，佢哋都好惊慌。邓晓云呼吁海内外关心谭永佩嘅人士，可以写信俾谭永佩，寄张明信片，使佢唔敢咁孤独。中国当局自2015年嚟对维权律师、异议人士嘅打压同网路言论监控从未止息。近期随住肺炎疫情紧张情势加剧，封口更加系封得紧，特别系有关疫情嘅讨论，只要系不利于中共对外形象或者中国嘅国家形象，都被当谣言散布者嚟处罚。根据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嘅统计，截至2月21日，中国已经处罚咗高达416名网民或者公民记者，好似系真实揭露武汉医院处置疫情嘅陈秋实、方斌，或者系呼吁官员公开财产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同宪政学者许志永等人。中国人权捍卫者表示，中国官方已经部署咗全方位嘅网路监控系统，喺呢一场公共健康防御救灾之中发挥反作用，成为了禁言和加强信息管控的方便工具。该人权组织呼吁中国立即停止一方面对抗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侵犯人权。另外，根据人权组织自由之家3月4日星期三发布年度全球自由评估报告，中国再度被列为不自由国家。该报告说，过去一年北京强化对公民自由的压制、审查和监控达到新极端，学术自由陷入新低，宗教及少数民族迫害加剧。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曾建元亦说，中国近日施行的网络资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正是适时的捉紧了疫情的条件。所推出的相关网络管制和言论审查政策，他亦都反映出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亦都就是将环境和公共卫生等议题亦都纳入国家安全范围，透过法律的制定、设计和运用，诸多事项宽松解释，亦都可以笼统地扣上国家安全大帽子，并将法律当成方便统治的工具，使中央乃至地方都得到充分的权利和国家资源来集中打压异己，进行更高压的社会管理和控制。曾建元担心，在习近平的主政下，这一套所谓依法治国的统治模式将会成为常态，未来将会严重压缩到公民社会和异议人士在中国行使公民权和言论自由的权利。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扩散，中国官方公布的境内确诊数量开始下降，中国官方传媒和网络舆论中有关抗击疫情的危急情绪逐渐淡化，来到赞歌颂扬中国模式的文章层出不穷，甚至有网民讽刺南韩、伊朗等疫情严峻的国家不懂得抄中国的作业，这种讲法受到包括中国网民在内的广泛批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涉及疫情的宣传是多方位的，是立体的，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之下，不忘突出外国政要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关心和称赞。在2月20日，南韩总统文在寅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的时候说，中国的困难就是他们的困难。日本外相茂木敏在1月27日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电话的时候表示要倾力相助。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亦多次在公开场合赞扬习近平抗击疫情的工作，他说习近平做得非常专业。官媒在报道这些新闻的时候突出的讲法就是正面的同情和赞扬。夏明又说，大国政要的这些表态部分原因是为了获得中国政府掌握的有关疫情的数据和资源。他又说，病情疫情实际发展的情况，其他国家都希望获得实情，包括日本首相，有奥运会在手里面，当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跟他合作。对南韩总统来说，中国是他们的大邻居，中国如果出了事，对他们来说是灭顶之灾。美国总统面临竞选，如果想连任成功，经济对他的影响会非常之大。中国政府会利用这些东西和这些政要做某一种的交换，这些政要当然会说一些客气的话。而最受到国际舆论关注的可能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的反复赞扬。纽约时报报道说，一位世卫组织专家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他被感染，希望在中国得到治疗。夏明对此评论说，过去中国在国际组织里面不断扩充势力影响，包括花很多钱将自己的代表中国派驻的官员变成国际组织的成员、秘书长或者执行长。中国政府在这里都落了妆点，为了获得支持。中国网署名唐华的评论员是一篇题为《武汉的牺牲和中国的智慧都会被世界铭记》的文章里面说，已经看到疫情防控斗争的胜利曙光。中国政府决定武汉封城是这场抗疫之中的关键举措。文章又说，封闭措施令到疫情并没有大规模扩散到全国其他的省份以及世界上的其他的国家，亦都令到中国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在武汉乃至湖北打一场病毒的歼灭战。这种对牺牲精神的歌颂和对举国体制的赞扬在官媒宣传之中并不少见。在提倡在疫情之中弘扬爱国主义的同时，一些官媒评论似乎亦都有意无意地贬低了其他国家在疫情面前的反应。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英文网站在2月23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一些国家对病毒的反应缓慢的评论文章。文章在指出日本、南韩、伊朗、意大利等国疫情严重的同时，亦都显露了对中国模式的庆幸。文章又说，所幸的就是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医疗体系，可以快速动员超过40,000名医疗工作者支援武汉和湖北。如果在另外一个国家出现一个有如武汉这样的第二个疫情中心，很难想象如此大规模的支援行动能够被动员起来。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认为，对西方国家来说，中国的抗疫模式其实是西方国家不敢尝试的。夏明又说，西方国家对所谓这种中国模式主要是一种恐惧，中国这样做可能会将病毒控制住，但是所有这种做法至少在西方国家都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这里涉及到牺牲人权、剥夺人的自由。夏明又说，中国政府认为牺牲一小部分的人保护大部分人是值得的，问题是你不断牺牲小部分人，最后会变成一大部分人。中国过去牺牲一下农民是为了城市，牺牲一下工人和农民是为了中产阶级，这样目前在牺牲武汉和湖北是为了全国。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在中国生活，你都会很不幸地成为了被牺牲的人。2月26日，据官方统计，中国境外该日新增新冠病毒病例已经超过了中国境内，这个消息令到一些民族主义网民找到了发泄口。1月中下旬，一些网民以玩笑的口气督促防疫措施温和的省市仿效措施更为强硬的地区的做法。他说，快来抄袭某某省的作业，这个逐渐流行的讲法后来演化为快来抄中国的作业，向世界喊话。还有一篇在中国社交媒体传播甚广的文章的标题就是，如果不是钻石公主号这面照妖镜，你都不知道疫情面前的中国有多了不起。很多中国网民认为，这种盲目自大的扭曲自满情绪缺乏反思。一个署名为《地下室的汉娜》的博主说， 抄作业这种说法的广泛传播是近年来日益高涨的民族自信的一个增点。他在一篇文章里面说，在暴涨的优越感之下，任何事件之中都能够挖掘出自豪和骄傲，被优越感充分头脑，自然可以一边批评其他国家的停航政策和过度防疫，一边叫住其他国家来到超大规模隔离的做法，而无法觉察到那里显而易见的矛盾。知乎网站上面一名署名陈敏的网友就质问说，疫情前期是啲怎样的状况呢？为什么会越来越严重呢？难道心里面没有一个谱吗？他又说，将十几年前犯的错误再犯一次，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这些难道不更应该引起大家的反思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升至12宗，马里兰州进入紧急状态。新冠病毒蔓延多个国家加强防疫措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话东京奥运如期举行。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官员在星期四证实华盛顿州新增一宗的死亡案例，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死亡病例是升至12宗，更多的州宣布首例是新冠病毒的病例。华盛顿州西北部的西雅图在1月12日确诊美国首宗新冠病毒之后，随后当地出现了无法确定病源的感染病例，多宗是集中在一家的养老院。华盛顿州已经有11宗的死亡。马里兰州在星期四宣布了首批3宗新型冠状病毒的阳性病例，在当日较后的时候，继华盛顿州以及佛罗里达州之后、加利福尼亚之后，是马里兰州成为了第三个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州。马里兰州州长霍根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3名病人都是在海外旅行的时候感染病毒，目前情况良好。田纳西州在星期四亦都确认了首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而科罗拉多州则是宣布了首宗的疑似阳性病例，其他一些州亦都宣布了更多的感染病例。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很多国家继续蔓延，多国政府加强防范措施，试图控制疫情。南韩政府在星期四报告，当日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是760宗，使到确诊病例总数增加到6088宗。南韩政府同时亦都宣布在庆山市周边设置特别管理区，理由是当地的近日病毒感染确诊病例显著增加，当地政府将会调拨更多的资源控制疫情的蔓延。而在意大利，意大利国民保护署在星期四表示，意大利过去24小时里面新增的冠型病毒死亡病例增加了41宗，使到死亡病例是总数上升到148宗，确诊病例同时上升到3858宗。而伊朗的疫情亦都持续加重，目前已经有107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而与此同时，新型冠状病毒在其他地区亦都开始传播。爱尔兰政府卫生部门在星期四表示，爱尔兰出现了首宗的病毒社区传播，而且与意大利疫情地区的旅行无关。全国的确诊病例在一日之内是上升到13宗。中东方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星期四表示，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因此关闭了耶稣诞生的圣诞教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3月6日在日本的参议院是院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东京奥运将会持续为如期举办进行准备，并且否认东奥会是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影响。安倍晋三还指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理事会已经确认东京奥运会如期举办的方针，日本政府并未有进行以推迟或者终止为前提的商议。国际奥委会的发言人亚当斯在日前曾经明确地表示，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会如期举行。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四表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可以被压制，但必须要得到各国政府的一致是响应。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记者会上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可以得到压制，但必须要采取协调以及全面的方法，令到政府的所有机构都参与。他还呼吁各国坚定地采取迅速以及大规模的行动。 中國一名高級嘅官員星期五表示，呢次嘅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嘅中心城市武漢情況喺度逐漸咁好轉，解除封城可能唔需要等太耐。中國國務院副秘書長丁向陽喺武漢舉行嘅記者會上邊表示，冬季已經係過去，大家係期待嘅一日唔會太遠。中國官方星期五公布的疫情數據顯示，武漢星期四新增加的確診病例是126宗，而武漢之外的湖北省未有增加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例，這是疫情爆發以來的第一次。由於全球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擔憂，華爾街股市在星期四收市下跌之後，影響到亞洲市場在星期五出現疲弱。在南韓、日本以及台灣股市在星期五下跌，香港股市亦都向著同一個方向發展。美國股市在星期四出現拋售，使到指數下跌。據市場分析人士認為，投資者對新型冠狀病毒帶嚟的威脅，以及世界各地的中央銀行能否有效對付經濟影響感到悲觀。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出现全球首宗九只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病例，兽医指九传人嘅机会唔大。香港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蔓延，近日更加出现确诊病人饲养嘅松鼠狗经病毒测试呈现弱阳性嘅反应。渔农自然护理署证实是全球首宗的九只确诊。渔护署助理署长薛汉忠兽医星期五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相信病毒由主人传染给松鼠狗的可能性最大，目前估计狗传染狗或者是其他动物或者是狗传人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并不是零风险的。另有兽医表示，由寵物狗隻傳染新型冠狀病毒俾人類機會極低，呼籲狗隻主人無需恐慌，可以為寵物戴上頭套、腳套等裝備預防感染。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報導。
香港渔护署上星期五，即是2月28号凌晨发新闻稿表示，2月26号接获卫生署转介表示，一名确诊者的狗只需要交予渔护署。渔护署人员同日傍晚到大坑一个住所接走有关的狗只，随即送往港珠澳大桥口岸动物居留所，并且由它的口腔、鼻腔和肛门抽取样本进行武汉肺炎病毒测试，其中口腔和鼻腔的样本在测试中呈弱阳性反应，那只狗并没有任何相关病征。经香港多家传媒报道，涉事的狗只是60岁马主周巧儿，即是第85宗武汉肺炎确诊个案的17岁宠物松鼠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薛汉忠兽医星期四在记者会表示，渔护署人员在2月26号、28号和3月2号为那只松鼠狗拿了4个样本，包括口腔、肛门直肠和粪便样本等等，并且在3月4号抽取狗只的血清作病毒中和测试。署方会和香港大学合作分析基因图谱和病人对照，同埋会观察松鼠狗的血液有没有抗体等等。薛汉忠表示，那只狗被移离有机会是感染源头的地方5日之后，鼻腔样本仍然呈弱阳性，显示那只狗受到低程度感染，排除是受环境污染，可能是人类传染给动物的个案。薛汉忠表示，九隻低程度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已经在星期日，即是3月1号通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你的问到究竟猫狗会不会是传染其他猫狗呢？据我们所知呢，暂时呢是國際上亦都冇咁嘅資料，呢只狗隻咧應該係亦都係第一次係世界上揾到佢第一次陽性嘅。咁我哋咧亦都叫所有嘅獸醫啦，通知獸醫同埋所有嘅主人咧，特別如果佢哋係屋企有人感染到呢個病毒係呈陽性咧，就要小心啲。
薛汉中表示，那隻松鼠狗列为低程度感染，原因是快速测试结果比平日需要更长时间才显示呈阳性。专家推断狗隻病毒量相当少，由于狗隻没有病征，它的部分样本在几日之内已经验不出病毒，专家因此界定为低程度感染，亦都可以被视为确诊或者是受感染。
为什么我们会用一个、低分量的感染呢？这样其实我们其实几个专家都在这方面就讨论过的，发觉第一，我们在那个、第一次样本到几个样本都是、是很少量的，而只狗也都没有这样的、任何的症状，而今次也都是第一次在狗度找到的。那么用一个、用这样的低分量的感染呢，就比较是可能是适合一些。第一，就我们还会有些样本是会做测试的嘛，那变了呢就、大家讨论过呢，就发觉这个是比较适合的。我相信其实这个、用确诊、或者它是不是、感染呢，其实都可以用的。
被问到目前是不是有药物可以医治受感染的狗隻，薛汉中表示暂时未有相关注册药物，但是处方以舒缓方式减低那隻松鼠狗的症状。他又表示那隻松鼠狗体内的病毒数量不断减少，根据17年前沙士疫情的经验，对于突发的冠状病毒，猫狗会产生抗体中和病毒自行康复。那隻松鼠狗目前仍然在港珠澳大桥口岸动物居留所接受检疫。薛汉中表示，那隻松鼠狗在两次相隔几日的病毒测试呈阴性，临床诊断没有病征之后，处方就会将它交还给狗主。薛汉中星期五，即是3月6号朝头早接受电台节目访问表示，相信新型冠状病毒由主人传染给松鼠狗的可能性最大，目前估计狗传染狗或者其他动物或者是狗传人的可能性不大，但并不是零风险。薛汉中呼吁宠物主人现在不用太担心，也不要弃养宠物，不过要注意加强个人和宠物的卫生，避免有过分亲密的接触。兽医陈卓之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渔护署检测受感染的松鼠狗只是在口鼻验出新冠病毒的基因，他认为未必等于那只狗是受到真正的感染，因为处方用弱阳性和低程度感染的字眼其实是可圈可点，他认为比较有可能是确诊的主人和松鼠狗亲吻等的亲密接触之后，将病毒留咗喺松鼠狗的口腔和鼻腔上面。
佢话弱阳性和呢个低程度感染其实有很可圈可点的地方，就是真系一个感染咧，个病毒会在血液入面啦运行啦，而令只狗仔唔舒服啦，而只狗仔本身个血液都会产生抗体去对抗呢个病毒嘅。咁暂时咧，佢哋嘅 data 系咧，即系 show 唔到会有呢件事情嘅发生，只不过喺外面，即系因为其实口鼻腔咧都系啲其实外露嘅空间嚟嘅，好有可能其实系主人同只狗仔有亲密接触，例如同只狗仔锡锡，而个主人本身个确诊病患，而将主人佢本身嘅病毒而即係去咗個狗仔嘅鼻腔口腔上面嘅機會係大好多嘅。
陳卓之表示，目前嗰只松鼠狗冇任何病徵，漁護署最擔心嘅係究竟病毒會唔會喺狗隻身體裡面複製繁殖，增加數量而將病毒傳染俾另一隻動物或者係人類，但係暫時漁護署仍然未有相關數據。暫時只是有病毒沾染在狗隻的口腔和鼻腔上。陳卓之表示，由確診病患的寵物狗隻傳染給另一隻狗，再將病毒傳染給人類的機會極低。
咁當然啦，我同意漁護署要將確診人士嘅貓狗送去檢疫，等佢身上面即係沾染咗嗰啲病毒都冇曬啦，先至放翻去原本住嘅地方。咁我當然係同意呢個做法啦。但係你話佢會唔會咁樣由一個寵物狗隻而傳去俾兩個健康嘅人士咧？我覺得機會就極度低嘅，係啦。
至於狗隻或者其他寵物之間互相傳染新型冠狀病毒的可能性是否存在，陳卓之表示動物之間應該沒有可能互相傳染。
他們應該沒有可能互相傳染，因為他們本身這個病呢，他們的細胞的受體，因為其實要有個病毒去感染一個人或者狗，要一個對的受體的。而以我們所知，現今所知的 data， 貓狗的受體和人類的受體對於這個 COVID， 即是新這隻冠狀體病毒呢，是不一樣的，所以它是基本上沒有可能由一隻狗去染病另一隻狗仔的。
香港出現全世界首宗狗隻對新型冠狀病毒呈弱陽性反應。陳卓之表示，最近有更加多的寵物主人致電他的獸醫診所，詢問怎樣替寵物防疫等的問題。他都觀察到最近有些主人帶寵物來診所的時候，會替他們穿上腳套等的裝備，亦都會戴上寵物頭套出街。
主人帶寵物嚟嘅時候啦，佢哋會比較小心咯。即係以前佢哋就怎可能隻狗拎住咁，或者喺地下行入嚟。而家就見多咗啲狗仔會著住腳套，即係費事去踩到地下嗰啲嘢，再拎翻屋企啦。咁佢哋可以將狗仔腳套即係除出嚟抌咗佢，或者去消毒啦。而多咗狗仔就係多咗主人會驚狗仔聞咗地下，即係可能即係有啲人真係冇乜功德，唔注重衞生，即係吐痰嘅。咁如果狗仔有聞到，即係因為其實嗰、那個確診人士個狗仔啦，應該係。隻狗同個主人太好近距離咁接觸啊，錫嗰啲，咁都係驚有確診人士嘅唾液啊、飛沫啊，會俾自己屋企隻狗仔即係喺地下聞到啦。所以多咗人其實會戴頭套，即係嗰啲口罩或者頭套出街，唔俾隻狗仔去聞地下啲嘢。而有啲細狗嘅主人就甚至就唔放狗噶啦，因為有啲狗大型狗就必須要出去先可以如此啦。有啲小型狗純粹係出去係即係放風啊、去娛樂咁咧，佢哋多數改咗喺屋企裡面娛樂咁樣。
陳卓之呼籲狗隻主人無需恐慌，千萬不要棄養寵物，因為這次受感染的松鼠狗是由主人傳染給它，而不是狗隻傳染給主人，只需要做好個人衛生，戴口罩出街，勤洗手最少20秒之內，就不會將病毒傳染給狗隻。不過陳卓之強調，如果居住的大廈有武漢肺炎確診者，最好不要帶寵物出街，因為目前未有數據證明感染的風險有多大，而在安全的地區帶狗隻出街的時候，亦都要注意社交距離，而狗隻出街不適宜戴口罩。
而家好多個 Hong Kong U 啲教授、傳染學的教授都話保持一定嘅我哋叫 social distance， 即係社交距離咯。咁你去放狗嘅時候，同另一個主人即係有，因為有 silent carrier， 即係有啲係冇病徵嘅帶菌人士，我哋而家係唔可以排除有呢啲冇病徵嘅帶菌人士喺社會上面生活緊，而我哋係冇可能，即係佢自己都唔會知道嘅。咁放狗嘅時候都係要保持一定嘅社交距離啦。你同你嘅狗仔同另一個人保持翻個一定嘅距離，大概係3尺至1.5米咁上下咯。咁就 OK 噶啦。咁至於狗仔，除咗頭先話著腳套同埋戴翻個頭罩之外咧，咁就唔應該幫狗仔買嗰啲所謂寵物用嘅口罩，即係而家好多即好似布口罩，但係就俾狗仔戴，就千祈唔好。其實外協都呼籲咗唔可以戴嗰啲，因為尤其是狗仔係一定要靠個口嚟散熱嘅，佢哋唔會出汗。你咁樣冚住佢個口，但係又要帶佢出去行街嘅話咧，其實佢好容易中暑，尤其是扁面嘅狗仔就更加容易會有呢個危險咯。
漁護署星期五回覆傳媒查詢表示，早前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17歲松鼠狗，星期四第四度接受抽樣的樣本化驗，鼻腔樣本繼續呈弱陽性反應，而另一隻早前接受檢疫的柴犬，第二次化驗結果和第一次的結果一樣是陰性，將會完成檢疫並且盡快交還給主人。漁護署星期四更新狗隻低程度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最新資訊，表示 冇證據顯示寵物會因為感染武漢肺炎而生病，或者係導致人類受感染。但係養寵物嘅人士應該避免親吻動物，同埋必須要保持良好嘅衛生習慣，包括同動物或者佢嘅食物同埋物品接觸嘅前後洗手，並且保持家居環境衛生。身體不適者應該避免同動物接觸。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过去两个礼拜，南韩已经出现了5000多宗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这些感染者当中半数以上同一个边缘宗教团体有关。南韩有很多基督教分支，该教会成员表示他们只是运气不好而已，但是很多南韩人不同意的，说该教派活动隐蔽，还未有与当局充分合作。据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这个是基督耶稣新天地教会，教主李曼希自称是圣经先知的化身，说他代表耶稣讲话，并说他可能长生不老。但是目前这个人之所以世界闻名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将南韩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的责任归咎于这个宗教团体。新天地教主李曼希说，作为新天地的领导人，我仅向南韩人民表示诚挚的歉意。尽管当局关闭了教会的主要办公室，但路人仍然对这个教会感到气愤的。附近一位居民说，我认为新天地教会并没有使到公众受益，事实上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对社会有害的。新天地教会总部附近居民高日仲说，我感到焦虑不安，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徒都聚集在这里，所以我在餐馆用餐都没有安全感。该组织位于南韩大邱市的教堂现在看起来更加像一个有害的基地。一位61岁的妇女尽管发烧和喉咙痛，但仍然到这里参加两次教会活动。她拒绝了新型冠状病毒测试，等到她检测到呈阳性的时候，防范已经为时已晚。据讲她已经感染了几十名的教友。对于好像金纯日这位曾经的教会成员来说，这样是不足为奇的。她说即使生病都有参加教会的压力。前新天地教会成员金纯日说，基本上他们需要达到出勤标准，否则他们就将会被除名，这个是新天地信徒最担心的。六年之后，金纯日在2004年离开了新天地教会，他现在试图说服其他成员离开。金纯日说，他们将宗教教条强加于人，并对信徒洗脑，这里的信徒已经从精神上受到囚禁。新天地有时会在首尔的一个体育场举行大型展览，但并非所有活动都是这么公开的。一些骨干的信徒说，由于害怕受到宗教迫害，他们不愿意透露教会成员身份，使得到当局更加难追踪该教会成员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测试。但是该组织在美国的一名海外分支成员坚称，新天地受到不公正的指责。芝加哥新天地教会成员韦德说，关于病毒现在已经广为人知，大多数感染该病毒的人，尤其是在开始阶段，都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这种病毒，所以指责别人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讲法是有点过分。这位新天地成员还否认在疫情爆发期间，教会敦促生病教友去教堂，但是他承认并非每个人都遵守指令。 韦德话：教会鼓励成员尽最大努力为上帝服务，并且在万事万物中首先寻求上帝。有些人可能有时将佢解释为，即使生病亦都要去教堂。有时一个致命的错误可能会造成影响全球的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扰乱了航空旅行，使到大众质疑邮轮的安全，旅游人士取消了去亚洲旅行，有人甚至尽量不吃中式的食物。尽管这些食物是在没有广泛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的国家制造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发自华盛顿报道。
长期以来，医生一直警告说，任何地方的传染病都有可能成为全世界的疾病，艾滋病毒的全球传播就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SARS，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它在2003年2月在中国被发现，与目前的冠状病毒流行一样，政府不得不建造专门的医院。 SARS 在6个月后结束，在那个之前它已经蔓延到20多个国家，主要是通过航空旅行。多伦多的情况尤为严重，有400多人感染，44人死亡。
Air transportation network is the main pathway for a global disease spread。
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克里斯托尼科莱德斯话：航空运输网络是全球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谂谂你同数以万计的人在机场和飞机上触摸过的所有嘅嘢。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机场里面很少人的手是干净的，如果我们要减缓疫情，我们的手就必须干净。
First of all, we try to calculate if the rate of hand washing around the world.
尼科莱德斯说，首先我们试图计算全世界各地的洗手率。先前的研究表明，70%的人使用厕所后洗手，而这些人之中只有6%或者7%的人洗手的方法是正确的。
So, correctly, I mean they wash their hands with soap and water for at least 15 seconds. We did some back of the...
尼科莱德斯说，他说的正确方法是用番碱和水洗手至少15秒。他们做了一些笼统的计算，发现任何时间到世界上任何一个的机场，你会发现只有1/5的人的手是干净的。尼科莱德斯谈到了他所谓的超级扩散机场，他说
A super spreader airport is an airport that combines two characteristics. The first one is that has a lot of traffic, okay, transverse a lot of people around.
尼科莱德斯说，超级扩散机场是结合了两个特点的机场，第一个是它有很多的客流量，有很多人，另外一个特点是它通过很多国际航班连接其他很多的机场。这些的机场基本上是世界10大机场，其中包括纽约的约翰肯尼迪机场、洛杉矶国际机场、伦敦希斯罗机场、香港国际机场、北京首都机场。机场和飞机是密闭的区域，大量流动的人群的手都很邋遢。尼科莱德斯计算过，如果60%的旅行者的手干净，减缓一个疾病在全球传播的可能性上升到69%，但是即使只有30%的旅行者的手是干净，疾病的传播可能亦都会下降24%。尼科莱德斯说，教育公众是关键。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嘅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系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嘅词汇嘅，
而且唔一定喺字典查到嘅。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